昨天我开始谈到，我认为神赐给我第二重要的启示，即我的狭隘思维限制了它。我得到了这个启示，这一启示由许多部分汇聚而成，但其巅峰出自诗篇78篇41节，经文说他们再三试探神，限制以色列的圣者。昨天我对此做了介绍，提供了许多统计数据，2000年的我们对比如今非常惊人，神所做的一切令人震惊，并且神还没有结束。主对我说，如果他迟延再临，而我继续在这里传道，我生命中的下个10年将迎来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增长和扩张，而且还会一直持续。我认为无人能想得比神多，信得比神大。神如此宏大，不会被吓倒。神不会在天国说，安德烈，不要教人相信大事，嗨，人太多了，我有可能做不到。无人能威胁到神，无人能因信得太大让神无法实现。于是主告诉我，我的狭隘想法限制了他。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，从1968年起我就得到启示，神要我把他在我生命中所行的真理和作为分享给全世界。我已朝此方向持续迈进了55年，但早在21年前，我曾因自己的狭隘思维限制了神透过我的计划。昨天我主要谈到自己变得懒怠，直到2000年我上电视前，我们的事工一直很艰难，但上电视后，嗨，我进入了正轨。其实我不常分享这些，但在1999年夏天，也就是1999年7月26日，主在凌晨3点叫醒了我。那晚我睡得很香，我听到一个声音说，时候到了。我立刻惊醒，直挺挺地坐起来。后来我躺了几分钟，心想什么时候到了。于是我起身开始研读经文，整个上午我都在专注寻求。而主在我思考时清晰明示道，时候到了，你的事工即将开始。我从1968年开始服侍，那天是1999年7月26日，也就是我服侍了31年后。我曾牧养了3间教会，曾在约120家电台服侍。我服侍了31年，而主说你的事工才刚刚开始。想到31年来自己只是在热身准备，不免有点气馁，但另一方面也很鼓舞人心，因为我已服侍了31年，已经见证有人死而复活，已看到神迹发生。如果说我才刚刚开始，那么我知道神从不先上甜点，也就是说一切会更好。以上就是当时的背景。当神终于，当我开始上电视，果然神的大能真正彰显，我们开始运转良好，财务有了盈余。而此前则不然，一切都很顺利，而我却自满了，我懒怠了，因为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，而不是朝我们驶来的火车。阿们，看起来我们能存续下去了，而我开始享受成果，变得自满了，因此限制了神的作为。在羔羊婚宴前，我们里面需要有永不满足的渴慕。当然，对于神当下的作为和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我们要知足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不断向前迈进，因为神为每个人都预备了更多，而我却自满了。同时，我其实也知道神要我触及更多人。2002年1月，我们的电视覆盖率仅为美国人口的3%。 我知道神希望我能够触及更多人，因此我知道还有更多，但我害怕挑战自己，害怕做事，因为我害怕失败。我认为这一点严重阻碍了很多人，都是很大的障碍。多数观众都知道神预备了更多。我在特会上亲自讲道，而内容常围绕这些主题。我常告诉人们，还有更多超越你当下经历的事。观众之中有多少人知道神还预备了更多？我想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人生还能更好。比如你做生意，你知道自己还能发展壮大，做更多事，可以开更多分店，卖出更多产品等等。如果你为某人工作，你知道自己能做更多，可以晋升。多数人都知道还有更多。多数人并不完全满足于现状，人们知道还有更多。我常对人们说，如果钱不是问题了，别人对你的认可或批评，你对自己的怀疑或质疑就都不是问题了。没有这些束缚，你会做什么？你渴望做什么？多数人都会立刻想到，嗨，我很想做这事，或者我一直梦想着做这事。多数人其实都有个不曾追寻过的梦想，因为这梦想看起来完全遥不可及，根本不可能实现。因此我会告诉人们，你要像已拥有了所有资金一样行动，像已拥有了所需专业知识和才能一样行动，像已拥有了实现目标的人力资源一样行动。倘若你无需担心这一切，你心中真正想做些什么，几乎每人都知道还有更多。而我们却限制了神，出于多种原因，我们拒绝跟随梦想。在我身上，神必须处理的一点就是对失败的恐惧。我不想失败。杰米和我曾经很贫穷，都是因为我自己的愚蠢，我不是在责怪神。我们经历了一段很贫穷的时期，当生活有了保障，能吃得上饭时，嗨，那种安全感，那种安全的感觉非常好。我知道神想让我成就更多事，我知道他想让我更上一层楼，也知道他希望我上许多电视台。你知道吗？在主对我说话之时，我们每月电视节目费用约 1.7 到2万美元。这与我从前相比有很大提升，也超过其他许多人。但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每月电视费用大概200万美元。这还不是全部费用。我们要有很多人负责接听电话。我记得电视部有75人负责播出电视节目，有189人负责接听电话，有人负责操作设备，还有运营恩典圣经学院的所有员工。我们总共有1200位员工，而且发展势头很好，要发展到当前规模，我知道要花很多钱，付出很多努力，可我觉得自己不够格，我害怕自己失败。我知道有人可能会批评我，你竟然这样，还算是神的仆人吗？我猜现在多数观众都知道，人生并不仅限于你当前的经历。你不想自己的余生一直保持原样，你希望看到改变，但又害怕失败，不敢迈出脚步。我记得爱因斯坦曾说，我也听过不同的人说过这话，精神错乱的定义就是做同样的事却期待不同的结果。我很爱各位观众，但有时在教导你之前必须先吓吓你。我真的很想帮助你，但有时得先搅翻巢穴，先让人们对平庸不满，大家才会开始挑战自己，真正去追求神为他们预备的计划， 你瞧，神也要先对我这样。神对我说，我限制了他。我要说清楚一点，他清晰地告诉我，我也可以留在原地。2002年1月，我们的电视覆盖了美国人口的 3%。我本可以待在那儿原地不动，人们的生命正在改变，有人接受福音，有人重生得救，好事正在发生。我也可以选择待在原地，就那样度过余生。神仍然爱我，但神对我的计划并非如此。听我这么讲，有人也许会感到不舒服，因为我在挑战你，我在告诉你还有超越你经历的祝福。但我要说的是，神爱你，想留在原地，神也爱你。只要不弃绝对主的信心，总有一天你会进天国。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提到，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经文没说多大的工程，而是怎样的工程，二者大不相同。神没呼召每个人做我一样的事，神并未呼召每个人都在全世界上电视等等，但神呼召每人都过超自然的生命。我相信也许有些人的作为巨大，也得了人的赞誉，但等他们站在神面前时，并没有践行神吩咐的事。我认识很多牧师，他们的呼召并非做牧师，而是蒙召做媒体事工，或像我一样巡回布道，但为了安全感而选择牧会，因为会有一群人坐在教会支持他们，给他们带来安全感。我现在是跟看不见的听众说话，我看不到任何一位观众，但有52亿人可以收看这档节目。但总归没有面对面可以互动的听众，还是有点紧张。总之，有些人蒙召做我同样的事，但为了安全感，他们去牧养教会，可能也会触及并传福音给一些人，成就了一些好事。但等他们站在神面前时，神会以火试验个人的工程。经上说，若以草木何及建造，这人的工程就会被吞灭，化为灰烬。但以金银和宝石建造的人，就能经受火的试验。所以我相信，传道人去牧养教会也会有好事发生，但那不是神对他们的呼召。比利·艾伯哈特是我们事工的首席执行官。嗨，我很感谢他，他曾牧养过教会。他牧养了三间教会，其中一间人数多达800人，所以他是位成功的牧师。然而神吩咐他离开牧师岗位，去做房地产，开始赚钱。你知道吗？他这样做时，很多同行都说他在远离主，他在远离神对其生命的呼召。比利甚至说，有一段时间，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想法：我真的在跟随主吗？我在践行神吩咐的事吗？但事后回想起来，比利学到了很多。现在他不仅精通财务和世俗领域的理财，而且还能处理很多法律事务。他经历的一切，教牧经验、房地产经验、法务经验，现在都被用来帮助我完成神的呼召。我听比利说过很多次，他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使命。当初如果一直牧会，我确信神会使用他，我肯定也会成就一些好事，但他不会跟随神的带领，是神在引导他来到现在的职分。我要告诉各位观众，相较于其他人，你的生命可能还不错，但神告诉我们不要与其他人比较。经上说，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只知道环顾四周，盘点一下别人的情况，而只要他们在正常运转，只要跟别人一样好就行。其实他们对自己并不满意，也没有真正的满足感。早上起床，他们不会兴奋地想，神啊，这太棒了，我感谢你在我生命中的一切作为。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悲惨， 和其他人一样安于现状，只不过是在拿自己和别人比较罢了。你不应该这样，总有一天你会站在神面前，不管你在世人眼中有多成功。神会问你，我吩咐你的事，你做了哪些？神为每位观众都预备了使命和计划。我敢保证，你不仅是为了充数，也不仅是为了占地方。神为你预备了一个使命，远超过你自己能想象的一切。神不创造平庸之人，很多人一生平庸无奇，但那并非神的旨意。神希望每个人都在他的呼召中大显身手。让我再次澄清，我并不是说每人都要上电视做全球性的事工等等。如果你呼召成为一位母亲，神希望你成为超自然的母亲，神希望你超自然的抚养孩子，神要你影响教会里的人，神希望你做些事改变人的生命。我真的相信，等我们站在主面前时，会有些矮小且年迈的女士，她们从未有所作为，也不为世人所知，但她们一生守望祷告，相信神，她们养育孩子，倾注生命，她们100%地完成了神的呼召。当她们站在主面前时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，当个人的工程要被火试验之时，他们的工程屹立不倒，经得起烈火试验。而有些人尽管衣钵里满是奖杯奖状，也得了人的认可，但其工程却将被尽数烧毁，因为那不是神对他们的呼召。因此请不要误解我，不要用大小与知名度判断自己是否限制神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你要过超自然的生命，要能够审视自己的生命，然后说是神让这个家庭成功，是神让我的工作顺利，是神让我成为祝福，是神使用我触动人的生命。我要告诉你，许多观众，你就像跑步机上的老鼠，你工作只是为了生存。再次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可能会让一些人不舒服，但当你走到生命尽头时，人们会怀念你吗？你是否带来过改变？有人会怀念你的贡献吗？又或者在你葬礼上，牧师是否非得说谎才能给你的一生装点门面？我知道人们不喜欢听这些，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，不能等到生命最后一刻再这样决定，你现在就要面对这些。我要告诉你，我相信神向我显明，尽管我爱他，尽管在神对我说话时我已经服侍了31年，其实在他说话时我已经服侍了33年或34年。我一直在服侍，也成就了很多好事，但我却限制了他，因为我害怕挑战自己，害怕自己会过度扩张，害怕自己会失败。正因如此，那时我没有迫切相信神，我只是自满懒怠，享受着平凡。我要告诉你，许多观众，你要接受神对我说的话，不要只看作是神对我说的话，要视为神透过我对你说的话。有些观众现在心里知道还有更多，知道你的生命、婚姻、事工、工作、孩子，你生命中的一切，还有比当下更多的祝福。有些观众怀着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，你觉得这梦想遥不可及，我要告诉你，是神把这梦想放在我们心中。我并不是说你每个梦想都来自神，但根据诗篇37篇4节，经上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满足你任何所求，因为有可能你想和别人结婚，想通奸，想抢银行，并不是说你想要什么神都会给你，而是说在你以神为乐，真正把他放在首位， 这是个很大的前提。若你真正把神放在首位，他就会把梦想放在你心里。有些人很渴望做点别的，却没有去做。我只想说，你在虚度光阴，人生不是彩排。每一天，你要么在努力实现心中愿望，要么只在原地踏步，而实则是在倒退。你心里需要有种紧迫感。我们无法保证自己还能活多久，我们需要做天父的事，要践行神给我们的呼召。我心中真的有感动，神今天眺望了许多观众，你有梦想，有愿望，但你却把它搁置一旁，束之高阁，没有摆在人生首位。我要告诉你，你要弹去梦想的灰尘，不再对神设限。我将在接下来几天分享其他内容，探讨神如何帮助我做到这一点。我知道神不偏待人，他为我成就的事也会为你成就。我也不希望你觉得神只对某些人有特别安排，因为我是传道人，神才对我有特别安排。但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只是无名小卒。事实并非如此，每个人都是神超自然的创造。新约圣经诗篇第139篇说，在我们未成形之前，我们所有的年日都写在他的册上了。这是指我们还在母腹中时，神对你有超自然的计划。或许你的人生没有照计划进行，但你可以归回，神能扭转乾坤。若你用导航时拐错了弯，导航会立即重新规划路线，不管你怎么拐弯，不管你偏离路线多远，导航都能为你规划出新路线。如果导航能做到，我保证，无论你身处何地，神都能带你重回正轨，帮助你实现梦想。